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访，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我要跟你讲一个题外话。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你有听过这句话吗？
有听过，有听过。
然后这句话通常都在形容人，对不对？
对，人比较多。
我跟你说，我今天介绍你一家餐厅，他说他有好看的外表，也有有趣的灵魂。
是说食物好吃的意思吗？
不知道啊，我刚刚去看他的 IG，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真的是，你知道我等一下要去他那里吃饭，它叫做鱼子酱麦克鸡块。
这么有创意的料理吗？
对，然后我刚刚就是你知道事前录音。就是我们先不要破解是哪一家餐厅，想要问一下你所去吃过那一家餐厅，然后你觉得你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
印象是很 chill，东西很好吃。
就这样。
没有，我跟你说，我觉得那个，因为我那次去的，我要直接讲我的那个去的经验吗？
可以哦，我觉得老板现在在默默想要知道说，哎，嗯。
对，我跟你说，我是之前在前公司上班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尾牙的时候去的，所以我那时候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部分是我在那边抽中了好几万块的奖，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在那边玩那个喝酒大赛，然后最快喝完的那一组呢可以得到大奖。然后我们那时候分男生队跟女生队，然后我们女生队赢。
你知道吗？我本人是还没有去过，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上次被老板说："哦，你要访问我之前都没有做一下功课吗？"然后我那时候还信誓旦旦跟老板说："我在上网，我都没有 Google 到你们家的东西啊。"他说："你要去看我们的 IG，看 IG。"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发现说："哇哦，这真的是一家很 special 的，我不知道用餐厅来形容它精不精准。"所以我们就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位有好看的外表又有趣的灵魂的。猫下去跨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陆宽，欢迎宽哥。
大家好，没有到漂亮的外表了，有实在的灵魂是有。
那宽哥，就是你知道我上次在跟你访问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把，因为大家都对你的认知可能会觉得是餐酒馆，就是很表面的看。但是像上次我跟你聊，就说没有没有，其实我们没有限定我们自己是什么。那能不能用你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猫下去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其实，在疫情后，我们已经很明确知道要把餐厅的任务重新定义它，才有办法在新的时代活下去了。所以，做好一间餐厅的各种事务是我们很明确的经营宗旨的。所以，餐酒馆是一个标签啊，但其实你反过来讲，不，餐厅不就是吃饭喝酒？为什么再多贴一个标签上去？虽然餐酒馆这三个字是大概在2010年发明了形容以前小间的猫下去的那个形式没有错。那因为我们的服务里面供应了蛮多物美价廉又舒服的酒精饮料嘛，包括很大量葡萄酒、鸡尾酒。但相对其实我们供应的整体饮料很多，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珍珠奶茶卖很多，我们还有卖蛋蜜汁啊、美露这一些。现在猫去的调性的话，说它特别可能是听起来无聊，但它真的特别是。你常会发现三代同堂的跑去，就小朋友，然后爸妈大概是比我还小一点，或到我这个年纪4岁上下，然后到爸妈的爸妈，常常周末是全家人聚会的地方，然后通常吵着要来吃的都不是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小朋友或者是比较大的那一批爸妈，他们觉得这边蛮有趣的，而且不会觉得老梗，然后所有食物都有大家喜欢它的理，所以很容易服务大家。我觉得这个是听起来好像很无聊，但是我们现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它日常我们一直在客满，就是能提供各种服务给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人。
刚刚这样讲起来，让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上次去的时候，真的是超多饮料可以挑。然后因为我们是尾牙，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都想点，然后我们就真的一直狂喝你们的调酒饮料这些。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开发饮料的时候，怎么可以去发想出就这么有创意的料理？但我相信，就是你们的餐点也是非常的有创意。但是饮料这一块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艳。
我觉得一是设计食物跟饮料这些产品，一定要有人会喜欢，它才有存在的价值。 比方在设计一个鸡尾酒的时候，可能要先想到这个梗到底合不合这个大家想喝饮料的冲动。像十二月圣诞节的调酒，我们不会做一杯叫做圣诞节调酒，我们可能做一杯叫做礼拜天早午餐的草莓汽水，这种就一听就很容易理解的东西，然后又有紫色性很重的意味，然后有讨喜的元素叫草莓，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会丢进酒单里面，看到名字大家可能就会想要点。那这个是我们最爱的一个方式啊。如果创意是变成一个好的生意，或者是能解决问题的话，这个精神一直放在猫去设计食物跟饮料的主轴里面是没有错的，就是它放进菜单上一定要能够服务人才有用，而不是我开不开心的，我爽不爽的。
像你刚刚跟一凡，我们常常都会对一家餐厅的认知是吃东西跟喝酒，就像你刚刚说的，或者喝饮料，就是不管，就是吃吃喝喝开心这样子。但是又像你之前也跟我说，你们希望让猫下去穷尽一家餐厅的可能性。那其实讲到这个，就是身边超多朋友，像我的股东的妹妹，她自己也开了一家咖啡厅，因为她就觉得说她很喜欢做蛋糕，然后 partner 的男朋友很喜欢弄咖啡，他们就开一家小店。但是我也有很多的像好朋友是在可能五星级酒店，对他们来说做吃的又好像是一件就是很繁复很严肃很就是跟路边小店又不一样。那到底在你心目中，因为像我上次跟你聊嘛，就说其实穷尽一间餐厅的可能性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在你心中要做一间好餐厅，到底是有跟像你就说嘛，你自己有人生对餐厅有不同的阶段，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因为对我们来讲，打造一间经典的餐厅跟能历久弥新的使用是最原本的起心动念，然后打造一间理想的餐厅是一个宗旨升到愿景，可以这样讲。所以理想的餐厅应该是你随时随地想到都能去，各种时刻各种理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你有约会或有家人的时候，他永远可能都在你前三名想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城市里面一家理想的餐厅有可能就是这么单纯的理由会存在在那，但是他要做到这个程度，我认为需要做到的服务范围就可能要非常的广泛。所以刚刚有讲，你可能要让小朋友跟老人都爱，然后你有可能在初次约会见面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协助大家桌子上完成任务。餐厅最大宗的理由是庆生嘛，如果大家庆生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要去你那边，那是为什么？那甚至是我们常讲心情不好的时候，这家餐厅可能陪伴了你日复日年复一年的低潮，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想的餐厅，它一定是你随时随地想到然后都可以有各种理由上门的地方。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其实猫下去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名，但就很好奇，就是当时是怎么样开始这一个创业？是你一开始是做餐饮的吗？还是说是怎么样慢慢的走过来，然后选择要开什么样的餐厅，然后到现在？
开餐厅是2009年的时候不得不做的事情了，因为想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就是我从高雄离开到台北，退伍之后马上就到台北，那个时候其实一心是想要去杂志社工作的，但是因为我餐饮学校念了四年，跟我大多数都在餐厅打工换取谋生的薪水，后来想要去杂志社工作前还是有在台北的一些高级餐厅内用外场工作过。去了那时候最红的那个杂志叫 P-Paper 的时候，我去了半年有体悟到，我有可能只是想要做一个懂写字的餐饮人，而不是想要做一个会做菜的文字人。所以有一个理由我又回到餐饮的线上工作，去了一个新加坡老板的餐厅，在厨房里面做 fine dining。 做完之后也有去了一些美式餐厅，刚好那个时候很多国际型的餐厅持续在开幕，所以做一做之后，其实后来会发现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因为大多数对我来说都不是理想的工作环境。所以才在2009年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同学窝在一个综合小房子，每天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只剩下那个以前一直在打嘴炮说台北都没有这样的餐厅的那件事，可能我们要把它做出来。意外有找到一个小房子，就是猫下去前七年的那个15坪大的小餐厅，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所以刚好找到一个很小的房子，我觉得适合我们的能耐，所以才在那个时候觉得好，那就来把这家我们一直觉得应该要有但不存在台湾的餐厅开出了。所以说其实是不是为了创业开餐厅，也是为了履行承诺跟已经无事可做餐厅。不然那时候如果不开餐厅应该会回高雄，在台北 所有想要去的工作都已经做过了。其实
哇，好羡慕这种人生哦！一方刚刚那个宽哥说他想做的工作都已经做过嘞，我觉得
对啊，这句话轻描淡写，但是听起来就是其实实际上很困难呢。
但是所有的工作都以失望作收是原因的，因为你总是站在圈外看，跟真的进去会发现很多不合理，跟我觉得当下不适应的东西也非常多了。那它并不是一个好的故事，但后来就是有造就我们得出来开出那时候没有的这样的产品。
那宽哥，我觉得你现在在猫下去这边有很多很精彩的 story。那因为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万事起头难。那你自己从就是你说完成了很多事，或者是在当下不得不的决定来开了猫去这小小的一开始的小餐厅，你觉得餐厅从零到一对你来说，回头来看，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部分？
最难的是你要跟所有的不合理一起生活下去啊，因为它一定是在各种不合理的条件下把东西催生出来。比方啊，没有钱你要找钱，比方的小小合伙生意大家意见非常的不合拍，比方没有生意的时候，比方人不够的时候，比方你穷极的时候，你会的东西做出来但发现结果不如己意的时候，那个每一个当下你跟自己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合理性跟要不要做下去的时候，它就是得有一个初衷让你窝下去。所以我认为有一件事是我没有放弃的，因为欠的钱没有还完不能放弃。第二个是认为它被放弃掉应该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等于有非常大量的时间都在跟各种我觉得不合理的情况交手。尤其是餐厅是一个依赖人才能存在的生意或事业，人是一个变数很多的东西，不管是工作人或是客人，所以这中间的真正的技术跟 know how 有时候是来自于对人性的理解力还有对人的掌握力，那这个要花蛮花时间的。所以讲一个蛮好笑的是，我觉得餐饮行业要瞬间开出一个有规模的公司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因为你后来会诊台面上有成功的人大多数是个二代或三代，不是那种超有钱的二代或三代，他可能家里本来就做餐厅，或是家里本来就做生意，延伸出来做餐厅有时候认知度会比较快速有一个着力点。对，那像我们这种本来家里就不是在做这个，也没有人做生意，我们出来一路做这个，是我们就是变成第一代来做，所以很多事情要自己去把那个地图画出来啊，去做各种碰撞啊，然后可能跟运气同行，找到一些自己的心得，找到活下来的方式。这样
可以跟我们举例一下吗？因为你刚刚讲到，不管是对客人或者是自己的员工这些人的方面，或者甚至找资金，那这些人的方面有什么样比较相对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比方找资金好了，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啊。所以你是谁很重要。那如果你是一个二代，你有名字，你会拿到钱。然后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源的话，你怎么会拿到钱？所以有可能是来自于钱对你有信任感，就大家知道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或者你讲出来的东西是有说服力。所以通常创业圈大家会讲那个基本规则，就是你要找钱以前要先找三 F： 家人、朋友跟笨蛋。但我觉得即便是家人，可能要说服他也需要有蛮大的投入跟信心的。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当下我在讲我要做一间这样的餐厅的时候，对大家来说是模糊的，我得用很多的说服力才有办法让他们知道我要去做这件事可能需要有钱的支持。那员工尤其是呢，因为你有名的来看看的人非常多，但是你在这中间要跟他们达成工作上的默契，你相较安排工作，甚至你要从零到有建立制度，然后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那要怎么知道在强调规则下又与人为善？这个我花很多年才摸索一套心得。你的小餐厅或你的公司有赚到钱，钱才有资源来跟大家沟通事情，因为没有钱你就不会有共识，没有共识的话这工作的关系很难维持。那客人尤其是，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都稳定好，你的餐厅打开客人要怎么进来可能就是个问题。那他进来你有没有能耐让他好好的进来又出去，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可以持续的在上门，那或者是有很多像大家会一直强调奥客很多，可是我觉得奥客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规则不清楚造成的，这个都需要很大量的摸索在不同的业态，甚至是先就别人的例子去摸索什么是适合我们当下在 那个地方可以做出来的生意模式。它没有办法，很多东西是直接对抄的，所以你看大量说我在国外看到什么餐厅很成功，台湾应该也可以，后来大部分都失败作手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是跟国外一模一样然后很成功的东西，几乎没有。
那宽哥，像我就一直很想要跟您请教的是，你刚刚有说到一句话我觉得我很认同，就是你说不会有可能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然后开的第一家餐厅就开很大的。那像你自己，如果因为现在就像我刚刚说的嘛，身边很多台湾人都会有想要有一间自己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咖啡厅也好，如果现在有一个小朋友或你身边的朋友来跟你说，宽哥我也想要开一间跟猫下去一样棒的餐厅，如果是这样子就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通常找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需要先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说的，钱很重要，还是要他很会煮菜，还是就像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听起来开一间好餐厅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不简单，你会觉得他要准备哪些哪些哪些，你才会觉得他算是可以去开一间餐厅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敢把船开出去，你要很懂开船，你只是看着人家开船然后你想要把船开出去，是一个找死的行为，很重、啊、所以即便我28岁那一年开猫区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有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即便都在做基层的工作，所以大多数会失败是来自于对状况不理解嘛。每件事情都是啊，你可能刚拿到驾照觉得可以去飙车，那可能有点自我感觉良好，这风险很高了。那会拿船来当比喻，是因为航行在海上需要经纬线的认知，会需要很多协助，包含船的状况或你自身对所有事情的理解力。如果你都没有那个基本的能力的时候，你连好好的航行在经纬线上可能都是很难的事。如果你还问我说你要开一间像猫秀餐厅，或是你想要开一间餐厅，我就会问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也就是你对规则已经很熟悉了，然后你能做出大家不知道的东西，用不同的方法航行于海上去找不同的宝藏，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机会。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已经这么多人在做这件事了，你在资讯这么爆炸年代存活的几率很低了。然后通常要说服这些人去认知这件事，就是应该是用一个生命的长度提醒他，如果你浪费掉时间你不在意的话，你可以来做。所以通常还是鼓励大家先去把工作的能力培养到一个很完整，能自然而然讲出某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才可能有创业的必要。
宽哥，这时候我就要追问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你开始开猫下去是一间小店，那但现在的猫区已经成长到另外一个规模，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那像我的公司，就像我本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要从一个8平的办公室要搬到一个40平的办公室，然后我就心里充满了各种的害怕跟惶恐。我必须要说，虽然我约都已经签了，然后装修费都花下去了，然后员工也请了 ，offer 都发了，但我现在还是心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那当年你是怎么样从小小的猫下去要决定长到比较大的猫下去的？
那个其实去冒险嘛，那冒险的当下你大概就已经认知到反正再惨可能就是 fail 掉整件事了呀。但是我的例子比较特别啦，因为开一个小吃店，其实不管你的餐厅多大多小，你如果你的本质上没有照着公司法，或是你的本质上有跟小吃店差不多，因为你可能就收现金，然后每天你有钱赚就差不多是这样。我那时候在2014年，我重新让公司先股份有限公司化，就我在15平大的小店的时候，我认知到如果我要继续有发展，要找更多资源，我必须得先做这件事。所以我等于2013年我就在准备找股东，所以我先重组了公司。2014、2015年我因缘机会真的有找到了一个外部的大股东，就我现在大股东，他等于开启我另外一段冒险的过程，是因为我对于所有的公司结构、章程、股权什么我并没有很知道，我只知道我得把餐厅继续的往外扩张，我才能解决我在那时候小店遇到问题，然后很难找人啊，然后空间太小啊，没办法好工作啊，那生意可能也再多我接不下来。所以是先找到资金，然后找到我现在这个200平大的地方。每一个过程我觉得都是刚刚讲的，大家对你很有信赖感，会支持你，但是我们可能挑了一个瞬间就挑了一个更难做的东西来做。你看从15平到200，然后我们中间又遇到了3年的疫情， 我的例子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瞬间从一个100万的小店挑战2000万的规模的公司，所以我都会笑笑看到他说我算运气还好啦，没有 fail 掉整件事情，没有还没有让大家失望，还在超履行承诺。因为我的工作跟我的位置就是在于让股东跟员工获取最大的报酬，最大的福利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疫情后我们花了2年，现在看起来公司是有往蛮好的方向在走。那这个我觉得是一直在做，但是也有运气成分很重的部分。
那我相信你刚刚讲到的就是你自从扩大规模之后发现会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是你可能过去完全都没有想象过的。那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分享几个环节，例如说是员工的培训吗，还是说在哪一些的流程上面其实是在扩大的过程当中是有一点痛苦的，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这种哪一些环节是规模化比较要注意的。
小板块就会遇到了，一你的开销会变超大，你的冷气吹起来就会电费变很多，餐厅又有水啊什么的，然后装修的费用很高啊，所以你原本以为可能只是1000万的事，可能瞬间就变2000万的事。扩张的过程就有第一步要先面对，原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力有这么低。当然餐厅是收现金的生意啊，所以你只要把门赶快开起来，可能稍微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它每一天就是因为你瞬间把你的体格扩大之后，它面对的问题就全部很像那个夹心面包把你夹起，所以你每天看到那个开销啊，然后这么多员工，你原本大概只需要10个人，现在瞬间需要30-40个人，然后你原本每天应付的厨房供应的食材量体可能30-40公斤的东西，瞬间要应付个100-200公斤的东西，这其实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啊。所以我后来不再做西餐，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不符合我在东华北路的现况，我必须得修正这个路线，我才有办法好好的服务客人，跟我才有办法控制好我的成本，跟我才有办法藉由更快速的出餐，让那个生意的数字能尽量追上预期要去的获利模式。这个要讲很多，太细琐了。大家其实就是一个正常人应该都会说你不该挑战这么大的地方。所以我刚刚讲我们的例子比较特别，我是在一个小的地方觉得我们要 expand 自己，然后后来扩大一个超过10倍的地方，可能将近20倍，是这样的故事。
我有一点点可以理解，而且就是我真的觉得就像哥刚才说的，我本来当然是我可能是我太幻想了，我本来找了一个类似废墟，然后我就心里 always 想说50万应该可以装修好吧，不，他爆表就是直接飙到3倍的预算。然后我本来也幻想想说哦，我应该可以找个主管来做我的工作，然后应该可以付个我心里可以的薪水。没有，我第一次用月薪超过10万以上的员工，我就觉得哦，这一切都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现在是我刚才跟你说，天哪，我现在心里很多的害怕，很多的问号。我真的觉得就像你刚刚讲，我确实我不用很快问，已经遇到你刚才说的问题，我现在就对于未来的一年其实有很多的害怕，但也不禁就想问宽哥，因为像对我在我心目中啦，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创业家都有自己心酸的部分，但是在外人的眼中就会觉得猫下去的这个事业发展的有声有色，然后每天都是客嘛，像我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要带一个同事去你们家吃饭嘛，然后他听到就说猫下去，你说的是那个猫下去吗？他就很开心，他就说好耶好耶，我平常都定位定不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对对对，就是那个猫下去，所以他就很期待。当然我也很想要跟您请教，就是说因为像我们自己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业第二春是在卖这个伴手礼，那不免就会想要问宽哥说，因为我觉得做餐饮或做吃的或做任何事业一样，就是如何 promotion 自己是很重要的。那我知道宽哥对于行销自己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行销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诀窍或美感呢？
这个有点太严肃话题，因为我长期都不觉得我真的有在做行销，即便我念书的时候 K 了很多行销的东西的，然后 我也在一个很大的创意公司待过 in house 一阵子，但我觉得 猫下去可能是开对年代，因为我们等于是跟着脸书还有像 IG 一起上来的一个时代里的餐厅，所以那个年代可能累积了一些流量放到现在。那现在我觉得你势必都需要包装自己的议题，才有办法整个大环境去丢诉求让大家认识你嘛。可是现在难度我真的觉得蛮高，是因为我们每天手机打开，我就资讯的爆炸量很高，所以可能不停的去思考怎么做出适合自己的内容，变成是现在最困难，但是听起来又很基本的事。所以我在训练我的社群编辑，其实都会是从各种他会理解跟他喜欢的部分着手。比方大家爱看短影音好了，但是我们并不想要一直做讲一些好像专业分享的短影音，我们会找一个方法让他可以进入餐厅的环境，讨论什么样的东西是他们自己喜欢看，让他找到制作热情。那个真诚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是骗不了人的，就是你真的有发自内心在讲餐厅的事情。那久了，我们这一年来，我觉得年左的粉丝度就也蛮高的。我们去年初，其实我的 IG 只有2.1万人，上个月已经到了3.5万。所以这一年我们运用的策略，其实就是在于不要太冗长的方法，好好的讲餐厅的大小事。但是这个很吃品味，我老实讲，这很血淋淋的现实面，就是品味的高低会决定了结果的美感，或是决定了结果是否受欢迎。然后品味来自于生活累积跟企图心吧，这个有时候很难哦。我讲了一个大家可以复制某些东西，就像我大哥是富锦树的 J 哥就做了一个自己的频道在 YouTube， 但是你会发现 YouTube 可能不适合我们做。那后来转进 IG 做短影音，他会一直丢议题，丢各种不管是生活还是生意的东西，但我觉得那个也不适合我们做，所以我们就回来做小小只谈餐厅里面的大小事，那就养不到一批我们自己的受众。那对着受众讲事情，我觉得是比较聚焦的可能。不然现在你就算开一个社群的账号，或是砸钱去推通路嘛，现在砸钱推通路的费用比以前大概是10到20倍在看，所以要小小的从同温层的力量去做。我觉得运用现在社群的工具，找适合自己的方法跟真诚的表达，或许是一个方式的。
那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很多开餐厅的人啊，他们一开始就会先去注册商标，原因是因为他们会希望未来就是有一个那个连锁梦。所以我就也蛮好奇问你，就是你会觉得说经营一家餐厅就好，然后把它经营的很棒，还是说你其实也会有想说要扩大成那种非常大型的连锁餐厅品牌？那你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两个之间的抉择？
我们并没有想要做成连锁业的那个规模，所以这几年我们还是选择先把疫情后能重整的部分重整好，但是扩展我们的服务去到各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规划内的事。那这个本质其实有一点在做连锁业没有错，因为起心动念要先说想要做连锁的话，你的规划跟你的品牌设定就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从猫去现在是一家超过10年的餐厅在台北市，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服务可以扩展出去，让我们能成长，然后履行长远经营的愿景。所以他的起心动念是这样的。做连锁的商标的话，其实我们前几年有一个策略是，不过被庄淑芬洗过脸，就是说我有一个座谈，他跟林之诚在讲品牌的事，然后我是被安排去提问的。我一站起来就先讲说，其实我这2年都在做去品牌化的事，然后我就被教母庄淑芬洗脸，说阿欢，你其实你的名字讲出来就在做品牌。但我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后来在疫情的前2年，就是一直有回归餐厅的本质，去设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如果你一直想到你要在做品牌的话，你可能你所有的预算，你所有的动作策略都会朝着做品牌去思考。你可能会失焦在于你是怎么样赚到钱，或是我们讲餐厅的本质到底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注重回来餐厅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像我们在乎的是客人的使用率啊，在乎的是服务客人的方式，甚至我们在乎的是如何降到很低的抱怨，所以我们会在乎每一件的小事。那如果你是要做连锁做品牌的话，可能你第一消费者在乎他是否在某一段时间内做到了一个规模化或极大的扩张，他的思考会不太一样。
欸，宽哥，你刚刚有讲到一个点，你是说你觉得做餐厅的本质是要满足客人的很多不同对餐厅的想或期待或他们的需求，那我就不免想要询问你，就是说你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 get 到客人想要什么，然后又快速的把它反映在你的经营的事情上呢？比如说客人，就比如说你说没有珍珠奶茶，就有客人说啊，我想要非酒精饮料，所以你们就研发了很多非酒精饮料，还是你客人想说我刚刚那个什么乌鱼子卖特鸡块，是因为客人许愿说我要有趣的食物，所以你就反映有趣的食物，还是你是有什么样一个机制可以让漫画去现在长成这样子，老中青三代都很喜欢的一个餐厅。
这个跟我书里面讲的事情可能是同一个脉络，是我后来会认定我们在做的是一个新台北风格的家常菜，就是那个家常菜可能没有办法去定义它是什么菜系，它有可能是我们家在做然后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所以可能台北很多人家里都会煮自己的酸菜白肉锅，但可能你妈妈跟我妈妈煮的东西不太一样。我们一这样定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大家会爱吃的东西可能都有必要去思考能不能放到我自己家的桌子上。那如果一家餐厅是长这样的时候，有可能不同的人走进来都会找到他会有认同感的食物。所以我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讲，那时候卖凉面我是很犹豫的，因为觉得这东西大多数时候是流于宵夜或早餐的小吃，然后我们要用餐厅我的方法卖到一碗300块，我一要厚脸皮了，二是我要知道我跟大家落差真的很大在某个地方。但是因为卖凉面那时候我知道全台北我的对手只有5家凉面店，所以比卖卤肉饭跟牛肉面来的有着力点很多。那凉面在台北市人的认知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早上到晚上到宵夜甚至做梦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一拿出来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用介绍，大家看到他就会想要点。他可能有两个理由，是白目想说看妈你也有凉面我们来吃看看、啊、第二个是就觉得不知道吃什么、欸、你有凉面不来吃看看，求一个安全。那可能这两兆人一吃都会发现哎、欸，这个东西蛮好吃的，而且没有吃过这样的凉面。那这个当下就回到一个做生意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讲比较厚脸皮，这是我们谋生的方式，借由我们的服务的加总，所以你在猫去吃一碗300块的凉面，你会抱怨，但你不会觉得它不好吃。然后它有讨论的空间出来，就有变成我们招牌菜的理由。所以凉面这件事情，可能我觉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卖的时候，知道大家一定会喜欢，的几率很高了。因为全台北你会发现它太容易能服务人。那我们后来会决定要卖披萨，是我常年都知道卖披萨是一个好议题。台湾人就很喜欢吃各种意大利的 something， 所以其实你不是在吃意大利面，你不知道，但是它只要叫意大利面你就会点。我这是也是一个台湾的文化脉络，但我们知道要卖披萨一定会送，当然它的好吃来自于我们的品味。可是卖披萨对我来说，是因为我知道我想卖一个饼类的菜色，因为我们真的很爱吃饼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起来像披萨那块披萨，它本质不是在做道地的什么拿玻璃，它是在做一个人讨喜的饼，所以他就来就会点，我们也不用太解释。然后它的口味基本上我们会设定到大家会很容易 get 到他喜欢那一种那些要素，所以我们有基本的腊肠的。然后有一个是做成蛋饼风味的，那第三个是很极端的，我们做一个甜的，做一个炼乳披萨，大家都喜欢吃炼乳，所以他就不着痕迹的卖了很多出去。我们大多数的食物都是走这个路线，所以咸水鸡沙拉，我只是找咸水鸡这个议题在做沙拉，而不是真的在做外面路边那个咸水鸡。但是这个意识形态会让你很容易找到喜欢的理由，是真的。这个是我们服务人的方式，当然这个就是我书里面讲的，我们要定义做新台北风格家常菜，可能来自于我们对品味的融合，对文化的融合，对于很多事情的折中主义的看法，所以变只有台北才有的吃饭模式。就像我去你家，你就端出一盘凯撒沙拉，然后旁边就是一个烤鸡，再配一个凉面。去过詹宏志家里吃饭就长的那一桌菜，基本上就是中西混合的菜，但那就是他们家很有名的家宴。我觉得这个是台北很特别的一个融合的文化，讲难听也叫投机啊，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意的表现。所以 我在书里面有先提一个论点，就是我觉得家常菜紫色是创造力。你家可能有不同省级的背景，就会做出不同风格的。我的年纪叫外省菜，就是家里的妈妈可能品味不错，就会融合这些融合那些。所以只有台北会把江浙菜跟川菜混在一起，这个很特别、啊。所以我是这样定义猫区的服务的，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爱吃的人爱吃的东西，我觉得都有理由放到我们的餐桌上。
你刚刚讲那么多菜，我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具有创意的展现，以及对就是生活的观察。那这样子例如说你有一个 idea， 例如说凉面的 idea， 你是跟团队一起去研发出产品吗？还是通常它的流程是什么？然后要去试菜吗？还是说给你们可能比较常去吃的常客吃吃看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过程？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发起的，没有错，但是他一定得顺下去给所有团队的人参与在其中，包含一起让它发生，一起研究，一起反复试验。所以我们要推出一个新菜以前，其实我们已经反复自己做了跟吃很多次，所以有时候试了一整年也没有结果，因为好吃对我们来讲是代表耐吃，所以这个东西连放冷都要可以吃，我们才觉得它是 OK 的。像凉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就是它没有温度的问题，所以它在我疫情中间就扮演了很棒的角色。你从早上外送外带回家到傍晚，大概都还有七八十分。然后这个中间，我其实觉得团队扮演的效最大的功能是藉由日常的操作持续的优化它跟找到问题。这就是我即便发起完，我设计好了，但是每一天它在被烹饪跟被服务的过程里面，或许还有问题，就会需要团队去解决它。那这个已经内化成我们的 DNA 了啊，就是不管不是只有厨房或是做饮料，其实灵魂是在外场的服务伙伴上面，他们会藉由服务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找到客人使用的方式是否对劲，然后是否有一些瑕疵需要调整。那还有一件事是这个服务的过程成本跟结果是不是有效率，我们会持续不停的讨论这些事。这日常很多会都是琐事的会议啊，但它组成了我们整年度结果，产生了很多很具体的结果。就像我们最近卖一个红烧牛筋面，小板晚点就吃到
耶、yeah， 开心
把我们牛排的牛肉修下来，表面有大量的筋，后来经由红烧的方式去把它炖软。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你只要卖一个牛肉的面，通常就跟刚刚两面一样，你都会中。当然因为我们也不想卖那种牛肉面，所以红烧牛筋本来在员工餐端出来我们就很好吃， OK， 吃了一两个月觉得很好吃，那我们来卖这个事情好不好？好，那来做成一个面。那做的面就会用我们觉得不错的面来做，觉得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但在当下我就觉得这个好吃就这样好像不太对，那我们长期都在测试有没有更优化操作甚至能商品化的可能，在我们设计的食物饮料。所以我后来就是藉由某一天我去台东玩的时候，我在卤味摊，台东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你知道吗？我在一个很有名的卤味摊发现他有卖了一个蒸煮面，然后那个面我一吃到我有点吓到，是我觉得他比韩国泡面好吃，因为疫情中间我们大量在找做泡面商品的可能，所以试了很多不同的干燥的泡面。所以那天我一吃完之后，我就把它放到我的点子名单里面。就那个牛筋面做一做之后，我后来我就白目，就觉得即便会被客人骂，我还是想用那个泡面给你们吃看看，因为那个东西是不用解释你就会爱的东西。然后它的熟悉感就是你一吃之后，你就妈的这不就是那个什么面吗？但你又觉得很好吃。你一边在抱怨的是自己，但一边在接受的又是那个不堪的我的品味，就喜欢吃这种东西。最后我就决定用蒸煮面。那它有两个问题很棒，就是有两个结果很棒，是一，它等于是我用了很棒的成本结构来做这个产品。然后第二个是猫区就爱做这个事，就是我们喜欢挑战大家的人性最脆弱的那一面，你就爱吃不敢讲，而且谁说餐厅不能这样做这件事？因为我们的品味就比较好，所以这道菜我们从十二月开始卖，每天都卖到一个神经大错血。然后客人就说：“这不是那个全年就买到的东西。”我说：“对，但你就这里吃得到。”我们做这样的，这就是一个蛮极端在猫区发生的例子。我们会用一些普罗大众知道，或是你也会喜欢的东西来做我们家的食物给你吃。
那宽哥就是在节目有倒数两个问题，有一个想要问的是，因为我在听了这一整集的访问啊，我有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就是从一开始你说猫去要做一间好的餐厅，就是服务客人，那我们中间聊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到最后我发现说，其实到最后我们还是在讲一间好的餐厅，不管你刚刚说的菜色，哇，就是做一个客人喜欢的，那你怎么样让你的每一个同事都跟你拥有同样的 DNA？ 因为我看你们的 IG， 我发现在整个 IG 的氛围上，你们从老板到甚至是一个服务生或者是厨师，其实每个人都有感染到猫去这样子要做一间好餐厅的 DNA。 你是怎么做到这个事情，传递这样的企业文化让每个人知道的？
我觉得也有点运气成分啊，因为我要这样讲是因为一，它不是一个好的餐厅，是理想中的餐厅啊。那理想通常很远嘛，理想很丰满，很难追求，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放在宗旨的一句话，是我们想要打造每一个理想的用餐所在。疫情中间，你有回想起来，像我们这种大量需要人力的餐厅，就会找了很多人来上班，又要分流上班什么。那一段过程其实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是因为这么多的员工跟你的认同感其实很低啊，他们会找一个地方想要求安全啊，因为在外面没有工作什么的，所以疫情那整整三年，我们的文化的崩坏感是很重。所以大概从前年开始到去年，我们在走一段很漫长的文化重建跟内化的过程。那这中间，我觉得所有的公司可能都遇到同样的事情，就是他的灵魂可能势必还是要创办人自己把它表现出来。你唯一能祈祷的是，你做好这件事，你开始可以跟留下来或潜在有共识的，慢慢的磨合出一个能量，去影响越来越多加入这个团队的人。那这个中间有几个问题一定要履行，这公司是不是真的有在赚钱很重要，这公司是不是大家相信他有那个能量跟愿景，然后事必躬亲这件事情听起来是大家有时候觉得是负向的思考，但我觉得事必躬亲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很重要。所以你的参与度，你的 show up 跟你对每一件事情的关心跟投入度，会决定这种很依赖人力的产业大家对你的认同。那我在讲的就是我们在疫情后重建的过程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社群拍的都是真的东西，不是用演的，大多是会叫他演一个气氛，但我们大体上你看到就是来餐厅看到就是这些人啊，讲话大概这个样子，然后你跟他们聊，他们聊也讲出就是这个 vibe 的东西，就这个气氛。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持续在这个路上。但2023年，我觉得我跟了一批二十几岁人重新打造这个餐厅，我觉得给我的启发跟感动的程度很高啊。就是我们有重新塑造了还不错的愿景，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可以去。那我重新建构了，一定是这样的，重新建构福利啊、文化制度，激励大家可以做更多投入在餐厅的事物，那这个工作才会有重量，就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可以沟通，不然一直在喊口号没有用嘛。
哇，那最后一个问题就要来问我们的宽哥，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很多事情在你的书里都有写到，那个宽哥的书名真可爱哦，叫《薯条与油封大蒜》最后的最后，因为你上次你有跟我说，其实你很多想分享的事都写在书里面，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概分享一下这个书大概写些什么内容，然后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看呢？
它其实从食物的角度切入，我们怎么打造出猫下去这家餐厅，然后在书的后半段你会看到一家餐厅的进化史，跟着你认识的这十几年的台北的演化，所以它其实也有一点类自传风格的书，但是它并不是一直在讲我个人的流水账，然后它因为是章回式的，所以你可能不用认识猫下去，你随便翻一篇就发现，哎，在讲凯撒沙拉，哦，蛮有趣的，因为凯撒沙拉不一定要这样做，怎么样？那可能翻到一篇在讲怎么喝葡萄酒，像我们就提到以前猫去大家喝到人来疯的时候会插吸管直接喝葡萄酒，你就觉得很有趣，可以看。那整本书其实，看完你会发现猫去的无法定义就来自于它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在十几年的过程它到现在会养出了一批我们自己的世代。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你来猫去周末看到带小孩子来的，你问他说你今天怎么会来，他就说我们家小朋友说要吃，你知道小朋友姐3岁，他说他要吃薯条，所以他就来。所以我认为猫去有旅行一件事情是我以前 有想过，但真的做到，是我们真的从台北开创出这样属于台北的餐厅，然后开了一个十年，再朝第二个十年前进，还迈过疫情。那我们有我们自己独到的服务客人的方式，跟让大家开心的场面，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表示我们还有可能做对某些事可以活到现在。所以书里面其实是一个类似猫下去的记录，但它相对也对不认识来说是一个容易读的书，里面讲的都是你知道的跟你可能不知道可以这样用的东西，我们怎么面对汉堡或咸酥鸡沙拉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点是最后有会有一些我对经营餐厅的体悟了，最后一段有一点点类似在讲创业的事，但我不喜欢那个比例太重，我希望它是一个容易读的饮食生活类的书籍这样。
我很感谢宽哥诶，一方你有没有觉得可能以前我们去吃一家餐厅就是哦吃了好吃的食物，然后体验了一个开心的过程，但是有时候听创办人在讲他对于这家餐厅投注的情感或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我觉得让客人可以感受到那个用心，但真的听到老板这一路走来的真的听到这样的故事，其实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对啊，而且就是会开始想象说你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去抓取灵感，然后在不断研发的过程，你就会觉得哎、欸，你吃到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好吃。
是，我觉得你们如果听我讲完，可能来猫去你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可能会比较放对重点。
可以、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欸，因为我跟易方一路以来访问很多来宾，那其中因为像宽哥你也知道我跟你认识是因为我邀请你去做了某个餐饮的辅导嘛，那其实我们这一路以来认识很多的餐饮人，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以前很多的餐饮人也好或餐厅也好，他都会有一个标签，比如说他就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哦、他就是西餐厅，他就是日料，他就是家常小吃、或他就是蚵仔米刷摊，类似这样子、但是就像我第一次在还不认识你之前，我就问你说哎，猫下去是一家什么样的餐厅，然后就像我刚刚开场讲的，你就回答我说你一定不认识我们对不对。那我就觉得
对猫去蛮难用一句话去定义它的啦。
对，
但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台北现在蛮值得来吃饭的餐厅，这个我很敢讲，会有展现台北的创造力。
没错，在易方心中它就是一个让他赚大钱的餐厅，有没有？这这他
非常正向，那天玩得很开心。
没有，像我们最近就是进入尾牙季了，每天都有人在包场在办小型中型的尾牙，是蛮好玩。这只猫去也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空间很多啊，很 OK 的。
好哦，希望大家今天听了我们宽哥的故事，从宽哥一开始他说是走到人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开了猫下去，然后不知不觉呢，猫下去就变成一家很棒的，大家很难定位的一味难求，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的餐厅。那也很希望大家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或你一直都很想去猫下去的话，大家就努力电话打起来，然后定位定起来。就是宽哥刚刚有说嘛，他有一家很大很大的餐厅，欢迎大家去塞满他的餐厅。那当然刚刚宽哥也有说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章回小说的小故事，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宽哥，除了今天的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去来支持这一本薯条与油封大蒜的这一本书哦。那我们也会把我们这个猫下去相关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大家如果有想要更多了解我们猫下去的话，也都可以来点阅我们的连结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Bye.